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2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广东省力推300,000青年下乡，是就业难怕动乱吗？还有天门山网约自杀反映出社会底层的哪些问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近日广东省政府发表了一项新的3年方案，到2025年底累计组织300,000青年下乡。消息发出后，引起网民极大的反响，普遍热议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陷入困境，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就连中国经济引擎之一广东省都出现就业难。那这项行动是否要缓和失业危机，防止社会动乱？其他省是不是会跟进，掀起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又和毛泽东时代的噩梦会有几分相似？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还有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感谢李教授、吴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啊，请教吴强博士啊，这个广东省政府近日发布方案，名字叫做《广东青年下乡返乡新乡助力1,000,000工程3年行动》。方案提到，到2025年底将累计组织100,000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0,000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0,000名青年提升新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10,000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培训支持10,000名青年县城创业。那吴强博士，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大家的第一感觉就是青年下乡又要开始了？
我觉得跟人民现在传说的这个第二波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基本背景是在今年的两会之前，由广东省的共青团团委和农业农村厅然后联合搞了这么一个项目，在我看起来更多的是像共青团委这个团组织在刷自己的存在感。他们当然意识到现今年青年的就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广东省今年就有97万的毕业生，那么他现在搞了一个300,000计划，分3年，实际上每年是100,000人。那么从目前我看到的到4月份为止，几个主要省份大学生的签约，就是这个找工作的签约率，本科签约率只有10%几的水平来看，他们确实是面临着很严重的就业的困难。今年有1,000多万的毕业生，而且这种趋势要持续几年，去年到未来5年可能都是这样。那么就业压力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各地方都在寻找办法。那么广东省委和农业农村工业厅，他们似乎是在迎合中央，在迎合两会当时的一个气氛，抛出这么一个所谓青创计划。那这种计划呢，又是很驾轻就熟的。我们可以联想起在胡锦涛时代，令计划的太太古丽萍当时就在负责青创计划，那么可以为团委捞到大量的行政资源以及社会资源。那么我相信在目前北京很担心青年就业，很担心这个所谓的农村的发展，因为一直在谈农业稳定，谈粮食安全情况下，那么像团系统团组织就是在努力的这种体现一种所谓创新啊，一种组织，一种政策创新，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获取最大化的资源。那么在我看起来，这种官僚机构刷政策创新的意义要比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更大。
那李少明教授，这个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20%啊，有报道说广州的这个外卖的送餐员居然史无前例的招满了。有很多人分析说，这意味着广东省中国经济的引擎之一都要熄火了。那这项方案显然是想要缓解就业压力，防止社会动乱。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像刚才吴博士讲的哈， 这个刷存在感的这个动力很大。那么从解决就业上看呢，那我们就看看一些基本的数字。广东人口1亿多，大概1亿2000万。那么如果说他这个青年的这个活动啊，30万好，但30万我们也别忘了，他是10万10万10万，而且这10万10万的都并不是去就业的，啊，真正说解决就业，也就是后面他讲了1万就业1万创业，那顶多是2万。那么好了，这个年龄层的人大概是25岁到35岁，我们假定哈，那么这个阶段的人在广东省大概就有将近2000万人口，2000万人口。这10万-20万，连这个杯水车薪都说不上，所以不可能用这个来解决就业啊。
嗯嗯，那李教授，这个中国，我们再来继续看看这个中国的经济状态。那中国最富有的广东省也面临这样的就业问题。那您怎么看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你问的这很好，连这个最这个兴旺的龙头广东都这样，那么别的地方可想而知哈。但是广东在这次疫情中也不能够逃脱，疫情面前人人平等了，所以他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而且现在经济学家都说，这预期的报复性消费也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为人们对自己预期的收入不乐观，因为消费行为完全是靠你对将来有没有希望来驱使的嘛。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个中国的经济确实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那吴强博士，这个我们知道中国教育部人社部公布的数据，在2022年大学毕业人数呢是1076万，而真正就业的人数仅仅是254万。那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预计会达到1158万，同比增加了82万，再创历史新高。那这个就业形势会更加严峻。您刚才指出这个广东省啊，他这种做法可能是会要刷这个存在感了。那其他省市会不会跟进呢，掀起新一轮的上山下乡？
我相信其他省市也会在观望，在观望情形之下会跟进，甚至会采取一些类似的办法，他们就是所谓的政策创新，会采取一些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办法，当然都是他们在办公室里头想出来的一些主意，然后来努力的在表面上来增进青年人就业。我们甚至不排除比如说在德国施罗德时代搞出的哈兹士计划，比如说制造出很多低薪工作啊。那么事实上从去年在新冠疫情的第三年开始，我们就已经了解到各地方政府跟企业进行了紧密的沟通，要求企业这个如果说就是实际上是跟企业谈话，用窗口指导，不让企业轻易的解雇员工，并且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让企业如果说你要多保留一个员工，甚至多雇佣员工，那么政府给相应的补贴等等等等。这种做法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年我相信地方政府也会采取类似的办法，努力的让企业增加。但是今年的情形已经跟新冠疫情三年期间政府拥有大量的行政资源，为了疫情，为了稳定，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今年情形似乎是更糟糕的情形，各地方都是遍地哀鸿。那么关店关厂的这种现象，我相信每个在国内的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么不仅是青年人就业，现在中年人的失业以及老年人的再就业都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从中央来讲，从今年中国国内的形势来讲，青年就业是一个压倒一切的稳定的问题。我们从各方面迹象来看，青年已经成为中国中央政府最担心的问题，涉及到所谓的稳定安全。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个人相信不排除 北京会在今年的比如说六七月份甚至到夏天用凯恩斯主义的用比如说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各种办法甚至是我们刚才否定我也不相信出现的上山下乡这种方式，也许会采取罗斯福新政的一些扩大就业的方式，努力的帮助青年人就业，或者说是给予各种补贴。目前的青年就业，因为我想说的是各方面都在观望，但是呢青年就业以及青年的稳定现在是北京的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那李尚明教授，如果连城市都无法消化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那让青年下乡，乡镇的政府又要如何来处置呢？
这个你说的很对，连城市如果都解决不了，乡村更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来吸引或这个消化这些就业，那就是要靠中央和省政府的拨款了，那一定要给好处了，给好处。那么这个但我们别忘了哈，这个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资金，就是人们没有信心。因为最近的银行数据都显示，现在这个居民存款在中国的银行空前高。为什么？老百姓不敢消费。为什么不敢消费？对将来没有信心。为什么对将来没有信心？因为疫情使他们损失很大，将来找工作提薪加薪这些机会看起来都很渺茫。所以这个是中国政府急需要做的事，就振兴人们的信心，把人们的信心找回来。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别的措施恐怕都是这个舍本求末。
那现在这个也有我们的网民啊给我们留言提出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民公社制度了，土地也承包给了个人，那这些青年下乡你要如何去实施呢？吴强博士。
我们现在看到广东省的这个团委和农业农村厅的这个所谓的300,000下乡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它包括鼓励或者说促进青年创业，也包括说鼓励青年人到农村实习，还有是我看到是这种一些其他的一些就业安排，那么把100,000实际上是按照10,000/10,000进行分解，用不同的项目，很多是短期性，包括志愿者，安排每年安排10,000名志愿者到农村。那我相信志愿者到农村能够做的无非就是到基层政府，到乡一级镇一级做一些行政工作，那么其他的真正有意义的实际上是一个所谓青年创业，但是在目前的青年创业情形之下，我相信只是出来重复帮助青年人开淘宝店卖一些乡村的土特产，比如说跟这个村有特产的这种韩国模式日本模式结合起来，但是这在经济上升期间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事实上很多青年人在过去几年在经济上升期间也都主动的会这么做，农村青年一些有见识的有意识的人已经这么做，但是在经济下行期间这我们看到的这些办法应该都是缓不济急，没有什么更有效的更新的办法。如果说不从农村的土地制度，从农村的根本的制度做一些所谓信心上的提振，有做出一些改革上的一些制度改革上的一些提振，那么按照目前的体制，我相信它的吸纳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那李尚明博士，您刚才提到这个政府可能要给钱来支持这项这个方案，那如果政府有钱的话，他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帮助这些青年创业就业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农村的这个农民工大潮还是继续向城市涌进，那城市如果乡村有希望有机会的话，那这些农民工也不会这样大量的涌进城市。您怎么看这些知识青年他能自愿的下乡吗？
好，你这里头有好几个问题哈，我来一个一个回答。我刚才没有说太清楚，不是政府有钱，是民间存款在银行 创下创纪录的高，那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啊，你不能乱投的呀。
嗯，
投到这些为什么这些地方没有就业，没有工作，那就是因为市场不支持，没有市场嘛，没有消费，你把钱扔进去都是打水漂的。政府已经没钱了，政府现在卖地也不行了，那房地产也不行了，很多，所以这个疫情期间这个测核酸花了那么多钱，所以这个要搞清楚。第二呢，就是这个去农村，我想里头有这个党组织团组织在鼓励，党组织团组织的力量还是不能小看的，是很大的。他你这个为响应党的召唤，有时候是会有这个党是会回报的嘛，他实际上就有这个动力。但是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的数量还是很小的，而且大多数都是暂时的啊。我们把它加一加，好像加出30万，你要细看，实际上真正稳稳的这个坐落在农村就业的是，也就他自己都觉得成就是计划的1-2万而已啊。
嗯，有人说这个因为城市里面现在有大量的青年失业，很怕他们在进行这种革命啊，白纸革命，那现在把这些青年分散到这个乡镇，那这样就把一个大雷拆成了小雷。吴桥博士您怎么看？
这个怀疑我觉得当然是有道理，但是如果说不从结构上来解决问题，那么白纸革命以及年轻人的分化，年轻人的反抗，我相信在什么地方都会发生，都会进行。我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复杂特别大的问题，我刚才也讲了，白纸革命之后，北京是把青年问题当作压倒一切的稳定问题、安全问题，甚至是当作一个搞得不好就变成颠覆性的错误。现在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在北京人民大学边上的四通桥这个周围已经是如临大敌，24小时都有警车在主路上，在周围。现在可以是年轻人如果在四通桥周围停留多一会儿，就会被盘查。像我们，我想我这么大年纪的，那没人管，满头白发没人管。但年轻人一去就会盘查，这种情形跟香港现在在一些地方所面临的这种状况是很像的。就北京，或者说国内的这种政权暴力机关对青年人是极其警惕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努力的来控制年轻人。而不是让年轻人聚集，也会通过各种政审的方式，他们不会轻易的说，这个不加政审，然后就给钱鼓励年轻人到乡下。如果到乡下一旦聚集，那么农村又成为新的不稳定源。我相信团委他在做所谓的政策创新的时候，他也是拍脑袋似的这种迎合中央的一种政策。但是在安全层面上，我不认为地方的这些机构，尤其团系统，他们真正会考虑那么多。如果说做得不好，那么这些地方团系统可能要承担的责任是更大。那么从比如说从省一级、从地方政府、省市一这几级来看的话，他们都在观望。这些青年政策并不是地方政府真正担心的问题，而是中央政府在担心的问题，这是一个所谓的宏观问题、安全问题。那地方政府能够做什么呢？广东还是比较有钱，但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普工的每小时的最低工资已经从几年前的20几块降到10几块，降到9块钱都有人去做。那么大量的聚集在广东，比如说春节过后聚集在广东的打工者，现在都面临着找不到工作。那么大学新毕业的学生，我刚才也提到，我们看到的数字，签约率只有15%左右。那么考研也是一个万人过独木桥的一种情形，很难过。那么考公务员，那是更不用说，那是更难进的。所以现在面临的一种情形非常的微妙。中国在7月份之前，4月份到7月份之后，目前这3个月是北京的全国青年非常微妙的一个时刻。各地方都在屏息等待观望，并没有 并不敢轻易出一些政策。我们现在谈的政策是两会之前的东西，但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方面的一些东西，反而只是看到比如说在张家界天目山的青年自杀，相约自杀，看到在天津七连跳，那么青年人这种过去几年是躺平，现在是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情形已经成为所有的地方官僚，所有的中央官僚极其担心的问题，似乎是等待一个火药桶爆炸的这样一种前夜。那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北京现在是极其的慎重，并不敢轻易的出一些政策，而只是一个观望。现在没有敢，我相信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承担的责任，而说我来出一个什么政策，帮助年轻人就业，帮助年轻人去哪里。我觉得他们现在都是处在等待最后一个人来出主意的时候，现在没有人敢去主动的承担责任。好，
李尚明博士，您是否认为现在就是像吴强博士说的，现在年轻人啊处于一个火药桶的状态，如果有引火线的话就可能爆炸，那如果把这些人分散到这个农村去，是不是会降低这种爆炸的可能性？那反过来说，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又会把这些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这种思潮带到农村去？您怎么看？
我觉得前一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数量很小嘛。刚才我们讲了，如果从这个同年龄层的人口来看，如果广东有同年龄层人口2000万，那么一二十万太小了。而且呢，这些恐怕都是党团的积极分子更多，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要疏散他们去，而且我觉得哈、我觉得他们到农村去，更引起这个唤起当地民众的不满的可能性可能是非常小的。
嗯，
那么这也不是什么刚才我们讲到新的，是不是新的上山下乡，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它确实已经没有像毛泽东时代文革的那种强迫和号召的那种能力都没有了，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所以这个，那么各省的诸侯怎么样被提升？当然是你要表现，你要得想冒一点险，提出一些新东西。那么这个新东西如果正好和中央的这个想法一致，哎，又给中央解决了一些问题，那当然你就会被重用提升。这种竞争永远是存在的。那就是说，广东出一个新招，那别的省就得想办法出比它更新的招。这种竞争以后会出现什么，我们当然也可以拭目以待了。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他叫 Doc Chai， 他说中共希望效仿当年上山下乡，避免大量失业青年聚集在城市，再次出现白纸革命一样官逼民反的事件。但习近平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煽动力，现在农村也不具备当年的控制力，如果允许年轻人来去自由，那下乡的青年很快又会流回城市，如果搞成像当年一样强制变相劳改，又会直接引爆革命。那这个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位网友叫 Alex Chan， 他说你去过现在的中国农村吗？进步发达的农村，我们城里人现在想去落户还不行呢，很向往。那我想问先问这个吴强博士，就是我想问这位网友是不是去过中国农村？那如果中国农村有那么多机会和这个那么发达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进城打工的这些农民工的大潮？那据您了解，现在中国农村的普遍状态是怎么样的？
过去几年我也跑过中国很多农村，从四川到湘西，比如说习曾经去过的一些点我也后来都去过，那广东福建的浙江的农村我也都去过，跑了很多地方。应该承认过去十年新农村建设在这些地方 这个基础设施都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东部中部地区，那么基础设施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呢，即使在一些贫困地方，只要拿到这个新农村建设的扶贫款，那么农民的储蓄加上地方政府的资助加上中央政府的资助，这三个款项结合起来，那么他们都能够住上新的住宅。那么再贫困的地方，在过去十年的所谓新农村建设当中也都多少获得改善，普遍的改善是我们能够看到有目共睹的。甚至我还去过新疆的很偏僻的地方，去很偏僻的地方，那么当地也在做这种所谓的煤改电，当然煤改电成本也是很高，对当地的农民来讲，我觉得住的并不舒服，但是至少从面上看，基础设施来看，改善是很明显的。但是很大的问题，年轻人在这种农村是很难待下去，没有钱，没有收入，没有现金收入，现金收入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生活和各方面是单调的，待几天就没有意识。比如说春节期间，他年轻人回到农村待几天就待不下去了，要回到城市里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再适应哪怕是改善的看上去还不错的光鲜的农村的生活，农村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农村的社会控制，都是年轻人现在无法适应的。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或者城市青年人，还是目前来说，我的观察还是更愿意生活在城市当中，享受城市的这种便捷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的这种繁荣，这种繁荣对年轻人来讲是有吸引力的。那么在这意义上讲，北京当然很着急，是希望说在乡村振兴当中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去，帮助搞所谓的数字化农村建设、数字化农业建设，让年轻人来引入农村的一些所谓的数字化的农业技术改造等等等等。这个是北京对农村农业劳动力缺乏的一个担忧。但是我刚才讲了，没有，如果说没有土地制度、没有家庭制度的一些改革，家庭制度改革我谈的是最迫切。比如说农村青年的结婚问题，没有很大的彩礼他是无法结婚的，那只能到城市里打工去挣钱，那么回农村娶媳妇，但是回农村是无法娶到媳妇的。男女的交往就是年轻人愿意待在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农村现在是这点最基本的交往是做不到的。性别比例以及其他方面的这种失调是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待在农村的根本的原因。那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土地，没有其他的方面变革，我们看不到什么什么真正愿意吸引年轻人下乡的一个希望。好，
那李尚明教授，刚才这个吴强博士谈到了农村的这个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啊没有吸引力。那广东省的这项行动呢，还提出要力争实现带动10000名青年入乡下乡就业，培育支持10000名青年到县城去创业。那您怎么看这个用什么方法让这些大学生留在农村创业？农村的这个创业环境又如何呢？这我们不必要提醒大家，就大家都知道中国刚刚打压了一大批成功的民营企业人士，包括马云之类的。那农村有没有创业环境？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中共的政策啊，中国政府的政策是非常矛盾的。为什么城市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农村没有？而且不光是城市，它一定要是大城市，像所谓一线城市，甚至北京。我们都知道北京摊大饼，就是它不断的往外扩张，那么是各省都要，各省各市都要有办事处。为什么呢？因为它资源太多了，资源全在这个中央手里。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刚才那位网友说农村这么好我都去不了呢，那么你要跟中国和美国对比，中国那个高等院校啊，最好的高等院校一定得在大城市，你要到的偏远地方就不行。就举个例子，就连像科技大这样，他在合肥他就受很大损失。你看看美国，我们都知道藤校，好几所藤校就在这个天元这个哪儿都不接的这种 乡下啊，他就在乡下，可以好上百年办得红红火火的。所以他这个资源，如果政府的资源倾向于大城市，他现在又反过来了，又要说，哎，你们要去农村呀、啊？但你现在你明明政策就是让人们都挤破头要往大城市挤，对吧？所以你这个政策自相矛盾，没办法能够实现。那么刚才那位网友说农村这么好，那我们看看统计数字，究竟是年轻人愿意去城市还是愿意去农村，这我不用说了。第三呢，也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哎，我想去还去不了呢。我就想问，那为什么你去不了啊？那都是开放的，是不是那没有工作你需要啊？是不是你这个根本就没有你所想要的东西啊？或者说待不住啊，住一阵就要走了呀、啊？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在，而且举一个个例是不说明任何问题的。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个和大潮流和统计数字相反的一个个例。
嗯，好，感谢李教授。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花花兰他说，根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不仅有广东省地方政府发布了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有三年内将会有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说法，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青年人的就业压力，已经成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撞击点。联想到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时候拨乱反正，当时胡耀邦表情严肃地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某一个时代是正确的，但是大量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不仅没有对农村生产起到促进作用，相反的还无端增添农民的经济负担。绿豆兵说，失业了不送去战场，只好送去农村，这不是几十年前都玩过一遍了，不过现在没有人民公社了，送去农村要吃啥喝啥就有趣了。还有一位网友叫自由人，他说，中国历史大幅度倒退五十年，半个世纪取得的成绩，一个口号倒退这种事情也只能在独裁国家出现，根本不是什么集权国家。美国之音的嘉宾们请别用成就的理论来论社会结构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整个社会信心已经丧失，经济大萧条很明显，现在都维持一个基本的生存。那我想请这个，当然念了很多这个评论，那其中有一个评论提到，就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业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加剧了这个经济农民的经济负担。那我想请教吴强博士，您认为这次又是组织这个青年下乡，能不能对农村起到帮助？
我觉得如果说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经费，愿意在所谓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农村方面直接给予补贴，创造就业机会，那也许还能做到这一点。少数的还可以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这个仙人掌他说，这个改革开放农民工出城干活，现在农民也要回家，城里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又要下乡，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了。李少明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我们还不能离开最本质的问题。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应该是这个个体每一个个人的自由的选择，文革那种强迫人下乡，不管他好坏，根本就是不可能，就是一个不人道的事情。而且，这个现在，如果我们按照市场规律，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吧？用政府的强力强迫人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的。
好，
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嘛，这个。不能说是一个陈旧的理论，这个就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真理，就是这样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比看得见的手要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李少明博士和吴强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天门山网约自杀案背后隐藏着哪些社会问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四月十二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湖南景区天门山网约跳崖案引起广泛的关注，虽然官媒称这四名年轻人自杀的原因还有待调查，可是他们都是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员，来自贫穷的家庭，孤独漂泊异乡，这就足以让中国网民中激起极大的共鸣和愤慨。北大医疗脑健康儿童发展中心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每年有大约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结束了三年的清零政策之后，自杀的风险因素仍然普遍的存在。那这四条生命用这种方式告别人世，背后隐藏着哪些问题？网民们的热议折射出哪些更加广泛和深层的社会矛盾？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兆明博士，还有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首先，这个张家界天门山相约自杀的四名年轻人，他们的年龄最小的是23岁，最大的是34岁，他们留下了很短的遗书，也没有具体说明自杀的原因。可是呢，网民们普遍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因为受不了贫穷而相约自杀，还因为有这个社会的冷漠啊，没有机会、不公平等等。那吴强博士，这些不约而同的质疑和愤慨反映出哪些更加广泛和深层的社会问题呢？
对的，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青年自杀问题跟刚才我们说的青年就业问题相比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而且它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让中国所有青年是或者说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管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人的自杀率可能并没有特别高，每十万人大概就是6%多一点，跟欧洲的水平差不多，比东南亚的十万人有15个多，稍还要低很多，这是官方的一些统计数字。但是在过去新冠三年疫情期间，我相信中国人对这个强制隔离这种小区的这种冻结，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自杀，我相信是频繁发生，很多人都是听说看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形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在经济下滑期间，在青年就业困难情况下出现的一个底层或者中下层阶级的工人的一个青年工人的自杀。那么我们暂时，如果我们暂时不讨论比如说他们这种自杀方式是一种相约自杀，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青年人在这种相约自杀的网站或者是 QQ 的聊天群里面一直在讨论，我们不讨论这种自杀的这种心理层面的话，那么 我们更网民中国人现在更关注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社会问题当然大家会关心是不是底层阶级的贫困问题，关心他们的相对贫困所造成的绝望感。那我个人最近一直在分析，也在写文章在谈，那么他们都属于一个所谓的新流民阶级。这个新流民阶级就包括中国所谓的2亿的灵活就业者，所谓灵活就业者其实都是打短工的，像我自己可能都属于这个新流民阶级。那么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唯一的梦想就是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对这些自杀的这些人来看都是欠缺稳定的工作，当然也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也没有家庭和阶级的联系支持，当然更不用说有所谓的社会NGO 的这种心理支持照顾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新流民阶级可能因为很小的事情就产生轻生的一个念头，那么就选择自杀。那么这个让我们想起2010年富士康工厂的14连跳的情形。那么当时我们还只是在讨论中国的血汗工厂模式下，年轻人不堪这种工作压力，不堪这种工厂的这种血汗模式对人的侮辱的这种工作模式而选择自杀。那现在我们看，实际上富士康工厂的模式，尽管富士康也可能要从中国大陆撤走，但实际上这种苦力主义或者说新苦力的一种社会和劳动的方式是越来越普遍。这种普遍到让很多年轻人最后就是相互的模仿，那么采取了这样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这比北京政府过去几年是担心的所谓躺平问题，在我看起来是更严重的。它已经不是躺平可能还是中产阶级子弟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一个何不食肉糜的选择。但是对更底层的我们所说的新流民阶级来讲，那么自杀这是反映出一种绝望。这种绝望是一种不是简单的收入上的贫困，而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贫困。好，
那李尚明博士，您怎么看这起这个跳崖案引起那么广泛的热议？
我想，第一是他，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有自杀问题，各个社会哈。那么，在我就说有些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的社会，比如发达社会，他会割很多资源来处理这些事情。比较发达的社会，它一般自杀不是集中在这样的年轻人的这种这个群体里，所以这是几个正是风华正茂的20来岁、30来岁的年轻人相约自杀，这个震撼确实是很大。那么刚才这个吴博士也讲了很多次，就是说这个相对贫困，我觉得这个讲的是问题的很关键。就我比如说我来比较中国和美国的青年哈，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的这个文化非常独立，就是说我可以跟人家不一样，你们都去上好学校，我就不上。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这个但中国不行，中国的这个社会压力非常一致，大家都有非常这个趋向于很窄很窄的一个社会成功途径，那就是成名赚钱发财，没有别的，上好学校，上不了好学校，上不了大学你就完蛋了。就这种这个大家都一致认同的哈，对每一个年轻人，特别是你没有达到这些人们期望你该达到的这些的年轻人，那他压力非常大啊。我就给你举一个小例子，我的美国的一个教授朋友，他是我们这儿经济系的主任。有一天我问他说：“你两个儿子都大了吧？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在哪个学校呢？”他说：“我大儿子选择当兵，二儿子选择做水管工。”我当时一个概念，我想如果在中国一个大学的这个经济系教授、经济系主任的孩子会这样吗？就不上大学，他都而且很骄傲，对自己的选择非常骄傲。所以你看这几个孩子，就是这些四个相约自杀的，他就肯定都觉得自己非常不成功，自己是这个啊，给这个祖宗也丢了脸了，自己在社会上抬不起头，他就这样认为，这个对他的压力实际上是社会造成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嗯。 在这个中国没有自由选择，没有其他成功这个机会，可对，是引起广大这个网民热议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也有不少的网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就说美国的自杀率也很高啊，还有枪击案。比如说这位网友叫米国丑事，他就说从今年开始到现在，米国已知的仅仅用枪支自杀人数都已经高达6666人，他用这个自杀这两个来谐音自杀，这还不包括其他方式。作为世界上最发达、自称人权灯塔的美国，自杀率高达10万分之14，这是中国的两倍还多，而且本土原住民的自杀率最高，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问题？又折射出美国的哪些深层的社会矛盾？这是在反问我们这个讨论。那据我们的这个了解，据我的研究，就是确实美国在2021年它的自杀率是10万分之14，但是在美国它这个自杀每个月都有根据性别、年龄来调查，有这个数据是公开的。当然这个自杀和枪支也是美国的弊病，但是这些数字都是公开的。但中国的这个自杀的数字争议很大，像刚才吴博士提到说这个中国的自杀率是低的，确实根据调查是韩国、日本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中国这个自杀率据一个调查说在2022年刚才这是这个北大这个一个报告，还有就是一个在2011年广州日报说中国每年是28.7万人自杀，但是呢到说是中国2011年中国的这个卫生统计年鉴啊，说中国的自杀率下降了60%到80%，成为全世界自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些数字有争议之外呢，还有就是这四个人以这种公开惨烈的方式来自杀，让人联想到就是有这个抗议自焚这种公开的这种抗议的意识啊。那吴强博士您怎么看？怎么回应这位网友说美国的自杀率也是非常高？
因为这位网友当然问得很好，所以我们对美国的问题我们也不必隐瞒，我自己也写过批评性的文章，比如说刚才他提到的两个问题确实是美国，一个是枪支管控的问题，就是枪支控制，这枪支泛滥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原住民保留地的贫困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都是美国社会很突出的社会问题。那我们现在谈中国的自杀，实际上也是要谈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新流民阶级的出现，那这新流民阶级是对他们属于这新流民阶级，那他们为什么会自杀？邵明博士刚才说到一个普通人在中国这个他所面临的压力，这个是东亚社会很普遍的，或者说自杀社会很普遍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自杀的一个通常的情况，东亚社会自杀一个通常情况。但是从社会结构上，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这些年轻人的分化实际上是我们要谈的这四个天目山自杀青年背后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的最新的变化。这最新变化是什么呢？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白纸革命它所标志的是小粉红群体的分化，一部分青年开始走向了反面，走向了小粉红的对立面。那这当然是北京最担心的，我刚才一直在强调，青年人是作为现在政权的一个主要的支持群体，那他们出现了分化。现在我们谈青年人的自杀，新流民阶级或者底层青年工人的自杀，那么它背后仍然是一个类似的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这个社会问题在我的分析和观察看来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跟中国过去20年的融入全球化以来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一个相当虚伪的假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一种矛盾。通常我们学术上会说这是一个塑形性的矛盾，那塑形性矛盾是它正在产生恶果。年轻人一方面他们是在一种富士康工厂模式的这种所谓国家特许的血汗工厂，那种苦力工厂里头工作，没有希望，甚至是不稳定的。 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在互联网，在每天的电视节目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又是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似乎要追求平等的乌托邦的一种情形，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他是感受不到的。这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变成少数人的特权，比如说三年疫情期间，各种的新冠的特效药，那只有特权阶级才能获得，那普通人呢，那只能够被大白、被所有的这些相当暴力的野蛮的一种管制所控制。那这种情形对相当年轻人、相当多的年轻人来讲，包括现在青年学生来讲，他们就面临着这种精神上的某种意义上的分裂。尽管我们说严格意义上讲，从自杀年轻人自杀来讲，精神分裂对年轻人来讲是很少的，一般是成年人更大的年纪的人才会发生。当然中国老人自杀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暂时不谈。但对青年人来讲，其实他们是面临着生活的劳动的痛苦和他们所受的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一种虚伪，跟他们毫无关系。相当多的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要么选择躺平，要么就选择崩溃，或者是像山河大神一样的以日结工的模式干一天休息三天，以这种知识分子的全入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全入主义的一种劳动。那么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堪这样一种劳动和意识形态的分裂，或者说巨大的矛盾。那这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好，
那对农一代来说啊，进城干一天的活就挣一天的钱，这种方式呢已经有极大的魅惑力了、诱惑力了。可是现在的这个农二代啊，进城找工作又很难。有网民我们刚才提到了，就说最低工资甚至给出了9元的时薪。那现在这个中国经济环境那么恶化，李教授，底层劳工的生存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在您看来？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刚才这个在讲自杀，我们就有网友提到中美比较了哈，刚才吴博士回答得很好，那么如果有机会我再可以补充。那么好了，现在这个主持人提到了中国的经济这样恶化，那么底层工资已经降到九块钱一个小时，那我怎么看？我马上想到就是说，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现在中国经济确实是出现了危机了，疫情以后没有恢复，而且呢远看也不是太好。在经济危机出现了以后，这个时候呢不同类型的政府的举动就有非常大的区别。你比如说，我先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美国疫情以后，那个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那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扶持经济。那么好了，三年以后，统计数字出来了，这三年以来，经济危机以后，哪个阶层的人受到最大影响？哪个阶层的人在经济危机中这个恢复的最快，或甚至那个相对来讲地位更好？这个结果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在美国疫情以后，收入最高的、收入增长最快的是最底层的20%。这就说明，在一个民主政治下啊，在一个以选民为主的政治下，那政府必须听选民的，他一定要照顾这个选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他这个美国政府不断的向这个选就是低层撒钱也好，用通货膨胀政策也好。以前我们都说通货膨胀政策就是富人占便宜、占穷人的便宜，那现在看起来真不是。这个最底层的收入高，那个时薪每个小时的工资高得不得了。我们在美国生活都知道，你现在请一个剪草的、请一个修房子的，那真是很贵的，他绝对不在你之下的。那么反过来看中国经济好了，中国的经济的体制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最先被割的是韭菜。韭菜里边最先被割的是谁？那就是最底层的、时薪最低的，他的时薪就被压下去了。那么政府的责任，政府最大的这个目标就是维稳，只要在维稳的情况下，下面都第二位，他也要发展经济，但是发展经济照顾对底层老百姓，让底层老百姓收入高，这些都是在维稳的大前提和把党政工的系统照顾好的前提下做到的。所以就很这个我觉得很悲惨，就是在 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你比如说美国经济危机，银行倒霉，为什么这个中产阶级拿了房贷拍拍屁股走了，房子给你吧，那是你的这个头疼的事，不是我的了。在中国如果发生这些事情，存款的小存户都是先倒霉的，然后就是如果最底层打工的都是最先被割韭菜的，他们的能够的忍耐的性，当然也是从这个如果说有任何正面意义的话，他们的忍耐性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但是他们就得首当其冲。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民和这个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这位叫雅辉吴，他说社会矛盾突出，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社会教育和保障一系列问题，把人逼上了绝路。还有一位朋友叫记录，他说陈云说过，如果红色江山时代相传，切莫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必须要用各种运动折腾他们，然后再如同挤牙膏般那样一点点给他们施舍，这样底层民众才会对我们感恩戴德。还有一位朋友叫 Robin Coles， 他说这个社会风气太差，人人自危，与陌生人接触需要时时保持警惕，人活着很丧。请吴强博士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这些网友评论挺好的，他们也在回应少明的刚才的一些美国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政府对底层人民、对人民政治地位也许提得很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好像现在是人民在做主，但实际上对人民是很吝啬的。比如说过去三年疫情期间，人民底层人民、中产阶级受了相当多的苦，小企业主破产，店面要承付很高的租金，那么普通人手停口停，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补贴，也没有就业上的保障。那么现在他们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在继续承担这种痛苦，但是我们看不到对一大批的民众，包括2亿的所谓的灵活就业者有实质上的救济、有补贴没有。反而我们看到今年四个月以来，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这个为了拯救经济危机已经投入10万亿，但是好像一个响都没有，不像说胡锦涛胡温政府时期4万亿大家都能看到这种他的这种倍增效果很明显，但是现在10万亿投进去，而10万亿最后都被谁拿走了呢？当然我们知道各种国有企业的承建商投在铁公鸡上面，但是人民并没有真正从中受益，他们收入并没有增加，也拿不到直接的补贴，那仅仅有一些我们刚刚所谈的团委、地方团委一些象征性的杯水车薪都谈不上的一些所谓的青年创业计划、青年实习计划。那么其实人民需要的就是补贴，需要的就是各种保障，这才是人民真的需要，才能缓解他们的所谓的就业的焦虑，缓解他们消费的焦虑，缓解他们自杀的焦虑。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位观众的留言，这位朋友 Purple Fireworks 他说，集权的危险在于你要保证每次上台的都是开明个人，一旦暗藏杀机的独裁者上台，就必然就有一场灾难。三年残酷的动态清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残酷荒谬，毫无人性，永远不会原谅。还有一位朋友 Kate Sharon 他说，中国所有老百姓都处于一个囚徒困境之中，基于是人都有求生欲，是人都怕死的客观事实，这个囚徒困境很难被打破，除非认识到位的人有一定的比例愿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不惜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通过集体的方式和习中共对抗。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再读或者做出回应了。那感谢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和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两个即时话题，请各位到时准时收看。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也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朋友，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